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足智缘，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传》论释当中的宣讲瑜伽限量。这个瑜伽限量呢，昨天瑜伽限量的本体、瑜伽限量的分类。这个问题都讲完了，那么今天继续讲瑜伽限量的释字。什么叫做瑜伽限量？它有没有这个释字？我们大家也应该清楚释字啊、定义啊，很多概念呢、这个概念当中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叫释字。那么依照藏语，瑜伽是指的是心安住真实义当中，或者说是这个心呢与真实义相适应，这是瑜伽的意思。什么叫瑜伽呢？所谓的瑜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性呢安住于真实义当中，就真正的这个一切万法的真相相合，或者说也就是说通达了这个一切万法的真相，那么这个叫做是瑜伽。瑜伽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如果我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的真实的意义，或者说是真实意义呢，我的心跟真实意义相适应，这样的认识呢就叫做是瑜伽士。我们有些人呢认为是所谓的瑜伽士呢，就是有着这个突发啊，或者是喝酒啊、抽烟呐、还有搞一些比较超胜的一些行为的这种人呢，叫瑜伽士。有些有这种看法，但实际上是不对的。那么真正的瑜伽士呢，出家人当中也可以有，在家人当中也是可以有的。所以呢，一般的有些，比如说像以前印度啊、尼泊尔，在这个雪山呢，就是有很多闭关的这个瑜伽士，人们都称为是瑜伽士。然如果这个山洞里面有一些修行人，有些出家的修行人闭关的话，那他们都有时候不叫瑜伽士。按理来讲的话呢，从他的诗词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这个信呢完全通达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真相，或者说法性，这个法性呢完全通达的话，这就是瑜伽。然后这样的这种认识呢叫做是这个瑜伽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瑜伽限量的瑜伽呢就是这样解释的。然后限量的意思是什么呢？限量是指的明了呈现，就是不管是我们看珠子瓶子也好，任何一个东西呢就是见的这个明了呈现，就是我们不是平时也说说我限量见到的，我限量听到的，有这样的说法嘛。所以说这是明了呈现的，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隔阂，就是中间没有其他的障碍，这个叫做是限量了明。而在梵音当中呢，就是限量的意思是扎德语还有阿加两个相结合起来，称为叫做扎德亚加，就是刚才是阿加，就是它这里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叫这个亚加，就这是一般我们翻译啊，就是翻译呢我们也不懂，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翻译呢就是比如说两个字母结合起来一样的，就刚才那个扎德和阿加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叫扎德亚加。其中的扎德呢就直接翻译的时候涉及到鸽子等等意思，还有鸽子啊，就是然和畜生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这些意思，就是刚才那个扎德，就扎德的意思是鸽子的意思。然后阿加的话更的意思，然后这两个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说依靠各自的根，或者称为是这个根意。就我们这个限量呢，按照印度的这个梵语自己这样解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就叫做是依靠各自的根，比如说眼根啊、耳根啊、鼻根啊等等，就是依靠各自的根而照见的。我们韩文当中或者藏文当中的话呢，刚才说了明了呈现的意思。然后呢，按照这个印度的梵语的话呢，就是依靠各自的根，或者是根意，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诗词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说我要听法去，所谓的这个法呢就是印度语言当中叫做是就是 Dharma， 就是 Dharma 是那个法的意思。那么这个 Dharma 呢按照瑜伽师地论呢很多论点当中是有十种意思，其中呢我们这个佛法呢就是佛陀所讲的这个法呢指的是受持或者是救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去听法去，听法的话呢就是听法里面的这个法的意思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认为是这是佛法的意思。那么佛法的意思是什么呢？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法。那么法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是从恶趣当中救过来，意思就是说不让堕恶趣，就诸子。 当然有诸子的内容很多的，但是在这里的诸子的意思呢，就是说从恶趣当中救过来，不让堕落，就是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平时呢，说是我去听法去，我去传法去，那么法呢，就我们表面上看呢，就是万事万物呢也可以叫法，诸子也可以叫法，瓶子也可以叫法，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叫法。但是从制定的意义或者制定的范围当中，所谓的佛法的话呢，就是佛陀所宣说的让众生呢不会堕入恶趣的这么一个殊胜的方便法呢，就叫做是法，就是它这里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平时对每一个佛法的这个里面的任何一个次语呢，就是懂得它的次语含义，就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学习啊文史的时候呢，应该是比较细致一点的，就大概的这个了解的话，那肯定不行的。那么这里也是瑜伽限量呢，我们如果比较粗浅笼统的说的话，那瑜伽限量就是神者们呢所看见的所了解的这个幽静呢，就叫做是瑜伽限量，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这个比较详细的分析的话呢，就是叫这个根语的意思。那么根语的话呢，就是在这里面出现一个疑问，怎么会是根语呢？因为比如说我们昨天指这个瑜伽限量的分类呢，就是声闻也有，缘觉也有，有些无些都有，还有这个菩萨和佛陀都有。那么他们见到啊，就是这个瑜伽限量的话，并不是依靠眼根、耳根、意根，就是不是依靠这个根嘛。昨天讲瑜伽限量的定义的时候，也是说是依靠灯词或者依靠修辞而产生的这个幽静呢，就叫做是这个瑜伽限量。在这样的话呢，那么依靠什么样的根？比如说佛陀的话呢，他能照见一切万法的这个瑜伽限量，是依靠眼根呢，依靠鼻根呢，依靠耳根呢，依靠什么样的根而产生的呢？就是有出现这样一个怀疑。那么这种怀疑呢，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实际上所谓的这个瑜伽限量的话呢，这是从说辞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名词呢，有些具有诗词说辞两种都有。去年我们学习也是前面好像在这个前面吧，这个诗词说辞的词给大家也介绍过。然后那个有些名词的话呢，就是只有诗词没有这个说辞，有些呢只有说辞没有诗词，有些呢就是全部都具足，就这种情况都有，就是有几种类别。那么在这里呢，说从诗词与说辞的角度，我们前面也学过，诗词呢就是瑜伽限量的话呢，每一个都可以解释出来根语嘛，依靠各自的根而产生的。那么各自的根而产生的话呢，那么就是每一个都可以在词义上呢就是配得上，就叫做是诗词。然后说辞的话呢，人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称呼它，但实际上呢就是没办法以这种方式来解释，有两种情况的。那么从诗词说辞的角度来讲，例如所谓的海神一词，与海神年华来说是诗词说辞都具足的，就是前而有之。比如说那个大海里面产生的这个年华，这个年华的话呢，人们也是就是我们很多词道学啊，很多学问当中的话呢，据说是这个海神，海神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海里面产生的，说辞呢也是有，让人们也是经常也是这样。比如说这个海神呢指的是年华吧，或者是我们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也叫这个海神金刚，就是也有这种说法。那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历史来讲的话呢，莲花生大师呢，人们也说是这个海神，就是念神，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实际上也是他是在当时这个国王安扎伯德到大海里面去报的时候呢，也确实八岁的这种婴儿呢，就是在莲花当中所获得的。当然各种历史的有些说法是不同的。所以呢，像莲花生大师那样的话呢，就是海神既有说辞也有诗词，就是两种情况都可以有的。而寒神年华来说是唯一有说辞，比如说这个干旱地方产生的这个年华，这个年华的话呢，人们就是经常说是这个是海神，就是年华，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比如说在这个山上啊，就是有些产生的这种年华的话，人们都说是海神，但实际上呢，就是它不是海里面产生的，它是干旱地带产生的，所以只有说辞没有这个诗词。海生动物只有诗词而无有说辞，那么这个大海里面产生的什么这个鱼类啊，或者是海里面的青蛙、蝌蚪等等这些动物的话呢，那么我们不叫这个海参，就是比如说海里面的青蛙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它都是大海里面产生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只有这个诗词，诗词肯定有的，就是从道理上讲的话呢，它是大海里面产生的，但说辞是没有的，人们呢就是没有这种称呼的。同样的，这里也是扎达亚贾一词，虽然诗词而言是依靠根的这种意义而言的，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诗词的角度来讲，是你必须要依靠各自的根而产生的。单科涉及到趋近次相的所有事，但从意义上面，从诗词的角度来讲呢，凡是让这个无我了之次相的这些幽静呢，就是全部叫做是这个限量。 也就是说，根贤良与义贤良二者既有事者也有作者，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无根的这种贤良的话呢，实质也是有依靠各自的根而产生的，实质也有，说辞也是有，人们也经常说是眼睛贤良见到的，什么这个眼耳鼻舌身贤良得到的，就这种说法有，实质说辞两个都有，还有这个一根呢、啊，一根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也学过，就是所谓的这个一根呢，滴露一识以及灭尽一合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滴露一识呢，就是作为是它的这个一根。所以一根是依靠这个意识呢而产生的，所以一贤良跟这个五种根贤良呢，说辞也有，实辞也有。然而自证贤良和瑜伽贤良二者的话，只有说辞而无有实辞。刚才那个自证贤良的话呢，他自明自者的角度来就称之为是自证贤良，没有这个依靠哪一个根，二根、眼根、鼻根、舌根哪一个根产生的，没有这种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有说辞而没有实辞。然而现在最关键，我们现在涉及到的就是这个瑜伽贤良。瑜伽贤良的话呢，也是有所辞，人们都说是是它是这个瑜伽贤良，是一种贤良，但是是不是依靠根而产生的，并不是依靠根而产生的，它是依靠各自登场而产生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只有说辞没有实辞。所以我们实践的一些名词的话呢，我们平时这个学过移民的人呢，就是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也好，自己在理解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按照印度翻译来讲的叫布达，布达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就是佛陀，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从那个韩语或者从它的意义上面来讲是真觉，那么真觉的话呢，就是既有实则也有说则。如果我们有些一个凡夫人呢，就是叫这个我们这个藏语当中就叫这个上界吧，就是或者我们这个韩语里面呢，就是一个人叫佛陀，叫佛陀的话呢，就是说辞有的，我们人们都叫这个佛陀佛陀什么什么，但实际上呢，就是他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真觉呢，就是不是真觉。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人是有所辞没有实辞。然后像释迦牟尼佛叫佛陀的话呢，那么既有实辞也有说辞。所以我们这个瓶子的话呢，就是也不叫佛陀，就是所以既没有实辞也没有佛陀的这个说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平时吧，就是平时我们名词啊，就或者是了解一些词句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瑜伽贤良呢，为什么说它是这个贤良，在这个道理理解的时候呢，就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一定要分析这个实辞和说辞之间的差别。迷乱更舍随有实辞而却无说辞，那么迷乱更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有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有些看见那个黄色的海螺，或者是就二月的现象，就是两个月亮的现象的话呢，实际上是实辞是有的，依靠根而产生的。比如说我捏着眼睛，然后看到虚空当中的话，两个月亮，两个月亮呢依靠我的这个眼根而产生的，就是所以实辞应该是有的，但说辞是没有的，就这不叫更是，这是迷乱的，它不叫现象。如果是贤良的话呢，那它是这个相似的贤良，不是真正的贤良，它没有量的这个概念，就是量的话呢一定要正确，就是但是虚空当中的两种月亮呢就不可能是有正确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叫做是说辞是没有的，就实辞是有的。这以上呢就是瑜伽贤良的这个说辞这方面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分析。下面呢就是叫第四个问题，就是前诊。前诊的话呢，就是互相辩论，有关这个瑜伽贤良问题方面的一些辩论，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将这个阴密师娘论的时候呢，就是在第三品当中就是有这些方面的辩论，然后这个娘力包装论呢，就是在第九品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辩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动到有关对佛陀就是照见一切万法的过程当中的有一些辩论和对话。这个前诊呢分为中所和别所，总所有包括因此辩论以及过之辩论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因此辩论有分为这个关于体方面的辩论和关于作用方面的辩论。体是指的是那个瑜伽贤良的本体方面的，就是他这里过啊因啊，就是全部是指的是瑜伽贤良，中所瑜伽贤良、别所瑜伽贤良，全部是这样的瑜伽贤良。那么在这里首先是瑜伽贤良的本体方面的这个辩论，还有一个作用方面的辩论两个。首先是关于本体的辩论，就是瑜伽贤良，我们不是这样的吗？昨天呢，从声闻到佛陀都能照见一切万法的有限瑜伽和无限瑜伽。说我们很多人呢，以前对这个佛法的有些道理啊，就是也是一种粗浅的了解， 在自相续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正义啊、分别念啊、邪见啊、疑惑啊这些，所以一定要懂得佛法当中呢，怎么样对佛陀的智慧、佛陀的限量是怎么样理解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首先是关于本体的辩论，有些歪道，就是这个歪道的话，那大多数都是顺势歪道，他们就是根本不承认这个因和果，所以他们认为呢，我们这个佛陀呢，就是有至高无上的这种智慧，瑜伽限量呢，根本不可能成立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尽管究竟修习，但最究竟的明显境界是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我们经过三个阿僧祇劫的精进修习，最后的话，那就是获得了尽所有智和如所有智的，这是引领当中的一个法语吧，就是一种这个术语，说是这个究竟的明显，就是究竟的明显境界呢，就是我们现在凡夫人呢糊里糊涂的，一点都不明显。到了佛陀的时候呢，就是完全的明显，照见一切万法的这种智慧，这叫做是究竟明显，就是这是一般引领当中呢，只是到了这个究竟明显境界的话，那就经常是称为是这个佛陀的尽所有智和如所有智的智慧。所以外道的很多人呢，认为是我们这个现在通过三个阿僧祇劫，或者是经过多生累劫的修行呢，到了这个一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这种智慧是不可能的，就他们这样认为的。那么下面呢，我们以这个三相的推理方式来戳破对方的观点。不理能修行证悟是空的智慧的方便而修行，就这个是有法。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呢，不离开这个证悟空性的这个智慧的方便方法而修持的话，有朝一日可以出现究竟光明境界，就是刚才前面是这个有法，就是我们不管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众生，只要不离开他的这个空性和分别的修行方法来进行修持的话呢，那么有朝一日，终有一天呢，一定会是他能出现究竟的光明。究竟的光明就是说佛陀的这种智慧啊，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一定会是现前佛陀的这个无比的这种智慧，就肯定会出现的，这是你懂。为什么呢？因为自之所以问国，并且传习自然殊胜之修行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所以呢，就是非常稳固啊，就是所以是指的是，比如说从我的这个自身来推理，我从自身来推理的话呢，我这个人呢，只要不离这个智慧方便而修持的话呢，有朝一日呢，一定会说我会成就获得了瑜伽限量。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所以呢，就是非常稳固。我的所以是指的是我的性的相续呢，永远都是存在的。我来至佛国之前呢，我的这个所以呢是稳固的，并不是是今天我这个人的相续存在，明天呢就没有了，就是已经消失了，不是这样的，永远都是已经存在。而且呢，这样传习的话呢，就是越来越殊胜，最后到达最究竟的果位，就是这个缘故，就这是这个推理，那就是最后的这个因。那么他下面就是这样比喻，就是如传习贪欲与恐惧之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心呢，通过传习的话呢，会到达最后的这个目标。就像是贪心特别重的话呢，就是他天天都是观想一些他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对境啊，比如说男的女的，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对境的话呢，有时候呢，虽然是他是一种不合理的作意，但实际上的话呢，你只要观想的很清楚，一直这样观想的话呢，有时候呢，这个梦中也现象，或者的话呢，就是在你的迷乱现象当中亲自现象的也有。还有一些胆子比较小的有些人呢，他就特别害怕，就经常像认为我这个地方呢有堵塞啊，有堵塞啊，这样的话到了一定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堵塞也会出现的。所以我们这个新的理念呢，还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你一直观想观想的话呢，最后会出现他的一种境界的。而且刚才那种贪欲和这种呢，就是是非理作意的，是可以这样出现的话呢，那么这个如理的作意，就是按真正的智慧空性如理如自修行的话呢，那一定会最后出现尽所有智和如所有智的最究竟智慧，就这是一种特别好的推理。那么这种推理的话呢，实际上真正在因缘场合当中有这样一个推理，我们继续运用的话，那就是谁也没办法破掉的啊，就谁也没办法推翻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平时也包括自己也可以，对别人也可以这样，我们只要静静修行的话，终有一天有朝一日一定会是长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所以就是如来藏呢，就是非常稳固的，并不是说好像那个就什么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就马上灭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的心识和相续呢永远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呢，就今生当中的智慧呢，就是来世当中的智慧，就是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最后的话呢，就是到了最高的这种境界，就是是这样的。正因为从我们相续当中呢，就是有这个相续文骨，就是所以文骨。如果所以文骨没有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背诵啊背诵，老年的时候呢，这些 所有的知识呢，就是不一定存在的。或者我前世的时候呢，我对这个空性方面有一定的传习的话呢，那么我今生当中呢，不一定有什么。但并不是这样的，我前世的这种修学呢，今生当中也可以成熟的。我年轻的时候的这个修学呢，在老年的时候也可以成熟。我们有些这个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你看七八十岁，就是将近一百岁的时候呢，他还是就是宣讲很多佛法的话呢，那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果他的相续不稳固的话，那怎么回事？这样那就不可能的。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学移民的时候无必要动的。如果动到这一点的话呢，一方面我们知道是人的这个前世和是确实存在，人的前世和是有了以后的话，我们不断的在这样修习佛的资粮和智慧资粮，不断的这样加以稳固，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总有一天先前佛过，就是应该会了解这个问题。那么他这里是这样的，所谓的所以文故，什么叫做所以文故呢？是说前面的能力熏染后面，只是后面呢就是超胜前面。比如说前面呢就是我就背诵，就是一直背诵，然后到了这个来世，我的这个来世就像我们以前那个安慧论师啊，就好多这个前世背诵的，后面呢就是完全能背得到，就是这是这个传习到后面就是更加超胜。前后连续不断的意义，就是他的这个所以稳固的话呢，我们这个如来藏心的相续呢一直很稳固的，并不是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移民当中经常所讲的所以稳固啊，就是所以在移民辩论场当中呢，就是经常听到就是所以稳固之故啊，所以不稳固之故啊等等，就是这方面的辩论场当中。而并不是前面对后面无有帮助，就是前面听闻佛法或者是前面的这个传习呢，对后面呢就是没有帮助，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背诵一部论典，有时候是已经忘了，但是呢，你以前背过的话呢，就是你最后恢复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很容易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并不是没有帮助的。神师来到这，认为这一推理是不成立的，就是他认为这一对量呢就是不成立，由于前世后世不存在而导致所以文故呢不成立。他认为是前世和是不存在的话呢，你的这个心的相续文古的道理呢就不能成立，就是这样认为的。对于他们的这种伦理，下文当中也是在以驳斥，只要所以文古修行就必定会越来越明显，我们先就是获得这个资粮的加薪的一滴二滴三滴，这样最后呢获得这个佛果之间，就是他的这种境界呢越来越明显，如同川西贪欲与空惧之心一样，这一点以我们的自身体验也可以成立。那么这一点我们的这个心的相续呢就是一定是稳固的，而且这样川西的话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在自相续当中的这种智慧呢就是是留下来。那么上一辈子所积累的这种资粮的基础上呢，就是再下一辈子呢就是再增加这个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自身如果有时候呢，就你可以从自己的一生当中的有些学佛的知识来看的话，也可以了知的。这一点是我们通过自身的体验也可以了知。这是那个关于他的这个瑜伽限量的本体方面的辩论啊，就本体方面有这方面的辩论。然后就是关于作用的辩论，就是瑜伽限量的作用的辩论。如果有人认为，即便有修行，但依靠无我却无法牵出善有轮回，他认为呢，就是虽然你有最高的这种无我的智慧，但是呢，依靠我的智慧呢，怎么会是断除这个三有的根本呢？就是不能断除啊。有些这样认为的话呢，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完全能牵除，就是这个三有的根本，只要我们通达我的道理的话呢，一定会是根除的。作为一切果，当然无因不可能产生。那么轮回的因是到底是什么呢？不管是任何一个果，就肯定是无因是不可能产生的。那么轮回的因是什么呢？大多数的外道，就是外道里面呢，可能这个裸体外道为主吧，就是他们的这个外道呢就是这样认为的。业身性三则聚合即是轮回的因，他们认为是身体和业和还有这个性啊，这三者都是轮回的因。如果已经断除了其中任何一者，比如说身体断了也可以，业断了也可以，性断了也可以，其中断了一个的话呢，那么就不会产生，就是在轮回当中不会扭转的，如同无有水肥的种子一样。因此是为了适宜与身体穷情，要在身体上呢百般酷刑，就是在这个身体上呢，他们都特别喜欢搞一些酷刑，尤其是现在这个裸体外道的话呢，他们尤其现在我们所谓的一些狂热的宗教吧，就是有些自杀性爆炸，还有那一些那个以前的话呢，就是很多裸体外道 就是依靠这个五种火，而且我们前面也讲过吧，依靠这个五种火来，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这个灭尽了。有些呢，以前那个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一位大师也这样讲的，他去印度的时候看见很多外道呢，就是特别高的一些树木上呢，就是他们自己跳下来自杀。跳下来自杀的话呢，他们认为从那个树木上掉下来的话呢，就是已经获得成就的。然后有一位大道呢，就是他认为是成就的，这个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成就的，反正树下面尸体特别多，就是他是很不满的语气来就是这样说的。所以那个在外道的话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愚昧无知的行为，哎，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灭尽以后呢，就是能不能真正获得解脱呢，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依靠这种苦行呢，就是不能获得解脱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依靠这种方式是并不能断除业和烦恼啊，就是我们不管学俱舍论也好，学这个相观庄严论、中观，所有的佛教的道理那完全是相同的。我们这个轮回的根本呢，就是这个沙界已经或者是无明，这个无明呢，就是所有三界轮回或者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扭转的根本。如果这个没有断除呢，在表面的一些形象的一些行为呢，就实际上是不能断掉这个根本，这个是非常重要。实际上依靠这种方式来不能断除业，因其无量无边故，因为业的这种力量、业的这种作用是无量无边的缘故，你依靠这个身体上的苦行呢，能不能断除是不可能的。如果尚未断掉我者，即便是断除了业，它也是再度的会茂盛呢。其原因是什么呢？如同未铲除树根而剪树枝一样，没有任何利益的。你把这个枝叶啊、果啊，就这些剪的话呢，这个树更加会茂盛的，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你这个身体上面也不行的，然后你光是在心理上就是这样操作也不行的。最根本的问题呢，就是要断除我执。我执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无明。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空性的智慧正见，通过空性智慧正见来断除自相续当中的无明的话呢，那么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发芽的。就像我们一棵树呢，从根本上砍掉的话呢，那从此以后没有这个开花结果的机会，就像是这样的。如果铲除了我执，那么就像是甘心清净的火一样，业力呢自然会泯灭，而无需要凝心铲除。可见外教的道丁波者灭尽三有的正道，就是所以他们呢，就是确实是没有超级三有的这种正道。其实轮回的因，那么轮回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就是不晓诸法之自性的无明。尤其是居士坏举见，坏举见就是萨迦耶见，对我和我所见啊，就是永远都是认为是我存在，我啊我啊，就是一直这样认为的。这种见解呢，就是叫做这个坏举见，也叫做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无影就是结合的一种执着，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沙迦耶见。尤其是这个具身坏举见，只要坏举见存在，依靠它必然是有烦恼，也痛苦产生。如果消除了坏举见，这一切都是不会产生的。这一点是以事实为成立的，这一点是我们通过这个整理也可以成立的，矫正也可以成立的。矫正的话呢，当然这个我们从这个小乘到大乘之间的所有的论点当中呢，都认为是所谓的我执是最可怕的东西。那么我们从自己的实事里的话呢，实际上也这样的，实际上的任何一个痛苦呢，全部是依靠我执而产生的。如果所谓的我执没有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身体很痛啊，就心里特别痛苦的话呢，如果我对我的这种执着没有的话呢，这种痛也不可能存在的。我今天就是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相当痛苦的话呢，那么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执着而产生的。所以我和我所见呢，就是在世界当中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在学习中观和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尽量的从理论上、从修行上呢，就是能不能打破我执。打破我执的话呢，所有的这个修行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实际上的有无量的众生，那么这些众生的话呢，每一个都有这个我和我所执，所以为了到达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每天都在奔波，每天都在一起寻求，实际上都没有解决自我的这种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为什么是事实力成立呢？这个是确实我们有时候呢，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呢，如果我的这种执着没有的话呢，我今天就是所有的痛苦是不可能有的，所有的痛苦是因为执着我而产生的，这一点是不用问别人，你自己想一想，今天我这个痛苦的话呢，就为什么？今天我烦恼的话呢，就是什么样来的？全部是执着我而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执着我的话，那所有的这些痛苦有没有呢？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呢，一定要搞清楚。因此，业与痛苦的根本即是烦恼，就是当然这个有时候呢，所谓的无明和这个萨迦耶见呢， 按照承让人士和发生人士的观点的话呢，他们这个心和心所一体就是这样承认的。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那么萨迦耶坚和无明呢就是可以通一体来了解，因为这个萨迦耶坚存在的话呢，就是无明肯定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这个心和心所分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这个无明和萨迦耶坚呢就是你可以分开的，因为这个坏聚坚呢就是包括在见里面，然后这个无明呢就是非见里面吧，就是因此抑郁痛苦的根本就是烦恼。居士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与其烦恼如种子，如龙树根与抗皮。他这里呢就是像这个所谓的烦恼，就是烦恼呢就是一切的来源，烦恼呢就像是种子一样，有了这个种子的话，那就是后面的所有的什么茎啊、果啊、花啊、叶啊，就全部都会出现的。然所谓的烦恼呢就像是龙一样的，龙王存在的话，那就是大海也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这个烦恼呢就是也是像那个刚才讲的种子一样的，如果烦恼的种子存在的话，那世间的三有的这种痛苦的果啊，就是也会出现的。然后烦恼像龙王一样，就是龙王存在、大海存在一样呢，我们这个烦恼存在的时候呢，这个三界轮回的苦海呢也是会存在的。还有这个烦恼呢像树根一样的，树根存在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树叶、树枝都可能会出现的。烦恼的根本存在的话呢，那么世间的各种现象也是存在的。烦恼的话呢，就是具有糠皮的这种果实一样的，具有糠皮的果实的话呢，它里面因为没有烧坏，就是没有烧坏的缘故呢，就是它可以成熟。具有糠皮的这个果实的话呢，就是你播到地里面的话，它可以成熟。那么我们烦恼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没有断掉，就没有这个一智慧来烧尽的话，那就是它也会成熟这个后继。我们去年前年还是什么，就是讲那个居士轮的时候，应该在三品里面吧，就是到时候你们看一下。讲那个就当时不是讲十二缘起的时候呢，业和烦恼事，就是这三种就是怎么样关系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应该在三品里面。一切烦恼的根本就是坏聚见，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如中人啊，就如中人当中也是说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呢就是坏聚见，就是也这样讲的。牛魔有那么的，就是一切烦恼和一切过患呢就是依靠这个坏聚见而产生的。一切过患之根本，如果有人心怀这样的疑问，关于坏聚见的这一根本能够断除吗？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是知道是一切轮回的根源呢，就是是坏聚见，但是这个坏聚见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吧？到底能不能断除？就是不很厉害的？就我们现在这样修行的话呢，就是能不能断除坏聚见呢？就是有些可能有曾有这样的怀疑。那么孟仁波齐下面回答，就是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能够这个断除的。因为坏聚见仅仅是整理而已之果，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万法的事相，它仅仅是一种正义，正义的话呢不符合实际的这种真相，就这不过是我们分别念妄假出来的一种这个所谓的我根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呢执着我和我所的这种坏聚见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假象啊，就是一种虚妄的执着，这种虚妄的执着呢就是我们可以迁出，可以根除，就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们所谓的我和我所知呢是符合实际的话，那就是不一定能摒除，但正因为它并不是符合实际的一种分别念，所以呢它是假的，就是如果假的话呢，我们用真的东西来，用我的这种智慧来可以断除的意思。断除我智的对治法呢，就是那么我们刚才这种萨迦耶坚呢，这种萨迦耶坚是肯定能断除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它是一种正义。正义的话呢，大家应该清楚，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正义啊。什么样的正义呢？比如说有些呢就是宗派引的，就是各种宗派，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就入了什么外道的话呢，他们这个外道呢认为就是好像上面有什么天堂啊，就是下面有地狱啊，这样的话呢他们怎么说我们也这样，就这也是一种正义。有些的话呢他们认为是这个解脱也不存在，佛陀也不存在的话呢，这也是一种正义。所以呢我们这个事件当中呢，就别说是无始以来的，就是现在短暂的事件当中也经常有一些受到别人的一些诱惑。断除我智的对治方法是，由于痴心与不净观等可以与我智相应而存在，他们之间呢就是并不存相位。那么我们断除我智的时候，光修一个悲心能不能断我智呢？不行的。光修一个不净观呢，光是修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善法的话呢，能不能断除呢？不行的。不然我们这个慈悲心呢，就是还是很有功德的，很有价值的。像佛道等门格就圣德尼巴擦什么，那个《深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慈悲灯呢，就是对这个我执呢，就是不相违的因果不能断除。就释迦论当中也有这么的教证，就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慈心和悲心呢，还有那个不净观呢，这些的本质跟这个我执呢，能不能相违？自己相违呢，就是不是自己的相违。所以呢，我们光修一个慈悲心呢，光修一个不净观的话，不能断除这个我执，就是它可以共同存在，可以相应而存在的。所以，慈心与不净观等不能充当断除我执的对治法，而真无无我的智慧却与我执完全相违，如同光明与黑暗一般。因此呢，断除我执的对治，唯有是真无无我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为什么说是佛陀宣讲空性？这个空性的力量如是强大。佛陀为什么说是再三的赞叹般若经呢？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呢，才能完全断除、彻彻底底的断除所有的这个三界轮回的根本的我执啊，就是这个我执要断除的话呢，一定要观空，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中观呢，学习这样的空性法门是非常有必要的。没有这个空性法门呢，没有空性法门，光是您今天呢，就是到哪里去告一个慈善机构啊，明天呢，就是到哪里就是告一个护贫啊，然后就是做一些这个善事啊，认为是自己呢，就是真的佛法的这个净慧正在弘扬的话，这也不一定的。当然，对有些人来讲的话，有功德跟断除我这两个完全是不相同的，因为我们现在轮回里面再也不想扭转的话呢，一定要断除这个种子。如果没有断除这个种子的话呢，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当中还继续尽量不断的在扭转。所以说呢，以后我们在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无我空性的法门呢，就是应该自己放在这个第一，不要以这个其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些行善的行为来，就是充当自己一生的生活，这个也没有多大。然后，如果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也光是外面修一点经堂啊，或者是外面做一点其他的一些心相上的一些善事的话呢，这也是一种功德，也是一种善事，但是不能消除众生相续当中的真正的无明烦恼啊，就是众生相续当中的无明，以它完全相违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这个黑暗呢，完全要迁出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个光明，没有光明的话呢，这个黑暗就是没有办法的。黑暗里面有什么东西跟它放在一起的话呢，也跟黑暗就是可以同时并存的。所以呢，我们大家也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最重要是什么，次要是什么啊，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自己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给别人弘扬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了解。他这里也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要断除这个我执的话，必须要有真无我的这种智慧。由于真能迁除假的，就是那么真正的东西呢，实际上是真和假的话呢，就是假肯定会失败的，就是真肯定会胜利的，就是真呢，就是能迁除假的。故而参出轮回之根本的道，以事实力成立的，这一点是事实力成立的。无明是肯定是不会战胜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肯定会战胜的，这一点是事实力成立的。就像种子虽然是没有这个开端，就是无始，但被火烧尽的时候，可见后继一样，就是轮回也虽然没有开始无始，但如果证悟呢，突生轮回之障碍的我，就是突生轮回的障碍，自己与他相违的我的话呢，那么这他的后继呢，就是会成立的。每一个人的相续的话呢，轮回是无始的，但是我什么时候我的相续当中产生了这个无我的智慧的话呢，从此以后我的相续的无明呢，就是再也不会，就像是种子已经烧完了的话呢，就是会不会再发芽呢，就是根本不可能一样。好，今天讲到这里吧。
Sunandai tancha bhagaya tanayide jana p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unen drava drava sya
Mahan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 da Mahan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 da Om Bandarangara Banma Asadardha